翻到创世纪啊，31章的22节到55节。我的弟兄姊妹啊，现在正是这个西方啊，我们知道圣诞节啊，这个感恩节到圣诞节啊，这是非常啊盛大的啊节日期间啊。当然我们知道今年美国因为一个是啊瘟疫的横行啊，第二个方面啊，因为选举方面的一些波动啊，所以说这个圣诞节对许多人来讲啊，确确实实有很多挣扎啊，很多抑郁啊。但是无论如何啊，川普不是救世主啊，拜登更不是啊，美国的民主宪政啊也不是救世主啊。过去中国人讲哇，有赛先生，有德先生啊，只要有科学啊，只要有了民主啊，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的生活啊，这也是一个极大的什么荒言啊。所以说如果没有上帝啊，人真的是啊心中无主啊，目中无人啊，随心所欲啊，无法什么无天啊。所以我们今天学习啊创世纪啊31章的22节啊到55节啊，围绕我们这在这一段拉班和雅各啊对峙立约。这一段是非常重的教训。拉班就骂雅各，你小子忘恩负义啊，无情无义。那雅各就指责拉班，你试试改了我的工价，你小子你老家伙也不老实也不诚实啊，坑了我20年。哇，你要知道本来是拉班是舅舅啊，这个雅各是亲外甥，拉班是这个岳父大人啊，这个雅各是女婿啊。然后你就看到恩断情绝啊，真的是曲动人散啊。最后拉班和雅各一家就离别了，而且雅各走的时候是偷偷走的，为什么不敢告诉拉班呢？因为告诉拉班，拉班不让他走啊。然后最后被拉班追上了啊，拉班本来是想把他们都杀了啊，所以拉班自己讲，我有害你们的能力，当然他也有害他们的心，这是上帝向他什么显现啊。哪怕在这种情况下，你就看到他们之间有没有和解呢？这个地方一个非常高超的处理问题的方式。虽然拉班和雅各没有和解，但是他们可以立约。他们立的约不是一个和解的协议，他们立的约是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哎，我们就在这里立约，我你不要过这个界害我，我也不会过这个界去追你。所以你就看到他们两方虽然没有和好，哎，但是同样可以立约，而且立的这个约是互不伤害之约啊。今天你以为阿拉伯世界和犹太人和好了？没有和好就不能够立约吗？可以立约啊，可以立互不侵犯什么之约，而且一定程度上可以配合。各位弟兄姊妹啊，处理家庭问题啊，处理社会问题啊，处理政治问题啊，是需要大智慧的啊。这些大智慧都是在圣经中有啊，包括今天那、啊、到底是川普总统是2020年大选正式当选的总统啊，还是拜登啊是2020年美国大选正式当选的总统啊，现在就看到刀枪剑戟刀光剑影，那很有可能最终啊也达成一定的啊两党之内的啊妥协啊，肯定不是仅仅靠表面的法律来做事啊。就像我们知道啊，刘姊妹在这里，我们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在法律前面的，法律是形式，法律是立约啊，法律要约束政治，法律要导向政治，但是政治要完全按法律运作，那是没法运作的啊。但是政治又要遵守法律啊，所以这些方面啊，围绕我们在一同学习的时候啊，在圣诞节的时候啊，我们要更深的认识。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因为说圣诞节啊，其实耶稣也不是说是啊12月24、25日诞生的啊，可能更多是9月份诞生的啊。但是为什么要有这个圣诞节呢？ 那人家外邦人都过节啊，我们过去是逾越节了啊，这个祝棚节了啊，各种节日，那基督徒讲这些节日都是犹太人的，我们 不过了。但是你要知道，过节乃是重要的宗教文化庆祝和这个布道的什么场合啊，所以基督徒也没有不能没有节，那我们就有复活节啊，我们就有这个圣诞节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些方面啊，我们不讲绝对的好啊，也不讲绝对的坏啊。无论如何，借着这样的节日啊，我们能够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基督教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只讲福音啊，以福音为中心，哎，我们就不讲律法了。很多人只讲耶稣基督，哎，就不讲耶和华上帝了。弟兄姊妹，我给大家讲，这种所谓的只传福音啊，只信基督啊，甚至信耶稣升天堂，都是异端邪说的啊，都是诺斯底主义的异端。诺斯底主义的异端是什么呢？哎，诺斯底是一个异端头子，是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出现。他出现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三个主要教训。第一啊，福音是好的啊，福音是慈爱，哎，律法不好啊，律法约束人啊，所以我们不要律法。哎，第二个，哎，耶稣是慈爱的，你看耶稣这么爱人，为人舍命，哇，你千万别信耶和华上帝啊，耶和华上帝太残暴了啊，杀人成河的，杀人流血的啊，旧约中的耶和华上帝是残暴的，耶稣是慈爱的，所以我们信耶稣。哎，第三个啊，本来是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哎，但这个世界和身体都是灵魂的牢笼啊，所以我们信耶稣升天，他就脱离世界，脱离身体，这样就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就跟佛教一样啊。所以说今天你就看到很多人所谓的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是赤裸裸的教会历史上马基安异端的幼灵继续在游荡的啊。这个异端的幼灵说起来就很简单啊，要福音他就不要律法啊，要耶稣基督他就不要耶和华，他就升天堂，他就不就讲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唯有我们在圣诞节时期啊，当我们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啊，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我们立新约啊，这个立约的方式是这样重要啊。而且耶稣基督他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中保，我们不仅信耶稣基督啊，比如说这个周末，哎，教会中间有一些人在圣诞节的时候受洗，那么我们受洗的时候就是奉圣父、圣子、圣灵，啊，三一上帝之名为人什么来受洗？所以我们信的不仅仅是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乃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传道不仅是传福音，我们还要讲什么？讲律法，啊，我们不仅是将来我信永生，啊，而且我们信。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啊。弟兄姊妹，你切切的记着啊，今天我们在耶路撒冷学堂传讲的这些信息啊，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是更多的是归回圣经啊，访问古道啊，通达实务啊，圣灵内证，到底真正的圣经启示教会正传是什么，这是至关重要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在此啊主日啊安息日之时，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不管是我们在中国大陆、美国大陆，还是我们在你呼召你带领我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都让我们发自内心的认识这是天父世界啊。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求你自己祝福你自己的圣言，祝福你自己的子民，好让我们真正认识有拥有的上帝，好让我们真正认识道成肉身啊，十架十力十力复活的耶稣基督，也好让我们真正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啊，我们自己的职分。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啊，这段经文啊比较长啊，我就不单独给大家啊诵读啊，我们一边读啊一边给大家啊分享。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对峙啊与立约的时候， 对峙就是哪怕是家人，哪怕是拉班作为舅父作为岳父啊，雅各作为女婿啊，作为给他打工的，也要平等的自由的对话。哎，你说我哪个地方做错了？我给你回答，我也告诉你哪个地方做错了。啊，最后我们达不成协议，达不成协议怎么办呢？达不成协议我们可以立约互补什么？哎，侵犯。啊，所以大家思考啊，其实中间非常多的什么哎哲理。兄弟兄姊妹啊，啊，你又知道美国民主宪政很多方面矛盾是不可和解的。啊，川普啊指责拜登之类的啊投票啊甚至是叛国。那拜登那就指责川普啊贪权啊专权，谁也不能够什么来说服谁。啊，但是宪政民主有什么好处呢？有的是讲，你看啊，真的是美国都乱套了，所以我们啊中国更要崛起啊，我们更要在全世界建立秘密共同体。哎呀，不要这样啊，幸灾乐祸啊，这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个宪政民主和这个专制政权都是要看人头的。啊，你就看到啊，这个川普赢了7000万啊，7300多万票，哇，他很牛气啊，比第一次当选就多了1000多万票，这是史无前例的。哎，人家拜登不搞竞选，那拜登躲在地下室里，啊，也没有多少人给他点赞，那人家竟然奇迹般的赢得了8000多万票，那也是奇迹的奇迹，当然是笑话的笑话，也不得了。所以一看到人头非常重要啊，你竟然赢得了多少人头啊？啊，我赢得了7300万。那我赢得了8000万，那我就是老大，我就是总统。人头重要不重要？重要。民主政权数人头，专制政权砍人头。你说数人头太麻烦了，那比砍人头好一些吧？把人头砍了是长不回来的。啊，砍一个人的人头，他夫妻关系啊、父母子女啊、家人朋友，谁不难受啊？啊，所以说这个宪政民主起很耗时间。很耗精力啊，劳民伤财啊，但是拉动了内需，拉动了内需，因为不管花多少钱啊，都在流通啊，都在交流啊，都在创造工作的机会啊。但是你把人脑袋给砍下来，那有什么价值啊？那就等于整个的绝户籍的。所以说，宪政民主数人头啊，专制政权砍人头，啊，不管是人头都很重要。人数都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就讲到创世纪啊、出埃及记啊、立位记、民数记、神命记啊，这个摩西五经里面讲到人头的数的是很重要。为什么呢？有一卷书就特别叫数人头 ,number,number 就是大卫数点民数，大卫数民头的，数这个人头的啊，所以说数人头总比砍人头好，这一点你要清楚，不要随意。拉班把雅各的脑袋砍下来好不好？不好。那雅各把拉班的脑袋砍了好不好？也不好。那拉班把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啊外孙、外甥女的脑袋砍下来好不好？那当然不好。那雅各把自己岳父、把自己小舅子脑袋都砍了好不好？不好。啊，所以说有问题不要紧。但是真正怎么解决问题，这叫文明。所以野蛮人也遇到问题，文明人也遇到问题，啊，人的罪啊都有问题。但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反映了你是野蛮人还是文明人。那野蛮人就是说啊，拳头大的是老大哥，啊，汉贼不两立，啊，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 ，might is right。啊，这个英文 might is right 什么意思呢？强权就是公民，这就是野蛮人。啊，你不管你是住在城市、住在乡村，不管你是政党还是土匪，啊，不管你是多大的国家，这都是野蛮人，啊，无力征服的。啊，但是好，坐下来谈一谈。啊，我觉得你那地方做错了，哎，我没有做错，我觉得你那地方做错了，啊，我不服，哎，我也不服，不服怎么办呢？咱们能够达成一个协议吧，虽然你不服我不服不要紧，咱们两个都不服，保持一定距离，你不要害我，我也不要害你，世界大的，世界大得很，大可去的。哎，这叫文明。文明不在于你对待朋友、对待亲人的时候好说好散，文明在于你对待敌人的时候仍然能够手下留情， 而你对待敌人的时候仍然能够平等，能够自由，能够立约，而且你对待敌人也要说话什么算数，哇，这才是真正的什么文明。好，然后我们就看这段经文。到第三日啊，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啊，追到七日到基列山就追上了。夜间上帝在亚拉人拉班那里，到亚拉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以雅各说好说的啊。到了第三日，这个拉班才知道雅各逃跑了，雅各带领全家带领牛羊啊，全家逃跑了啊。为什么第三日他才知道呢？一个是拉班去剪羊毛了啊，离他住的地方有一定的距离。第二个是拉班和雅各的羊群本身就有三天的距离啊，所以哪怕有人报信的话，那三天以后拉班才知道啊，这也是合乎道理。然后我们看拉班就带领他的众弟兄啊，众弟兄就是说啊，亲属了，亲戚朋友了，带着一帮人啊，就开始去追赶，而且是坚韧不拔，永不放弃，马不停蹄，快马加鞭啊，一直追到什么七日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样就到基列山啊，就追上了啊，从亚兰到基列山啊，大概啊400多公里啊，然后啊，那个时候一天啊，你走个十几公里或者三十几公里就到头了啊。但是无论如何，知道那个时候啊，你要骆驼了啊，妇人孩子了，羊群了啊，一步一步的移动啊，很难的啊。就是正常的骆驼商队，你一天能走个30多公里也就不得了了。那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开的汽车一个小时就开40公里，一个小时就开100公里，哇，要知道现在科技文明发达的不得了，但是真文明吗？你骑着一个驴杀人和骑着摩托车杀人，哪一点更文明啊？一点也不文明，同样是野蛮啊。骑着驴杀人的是杀人犯啊，骑着这个啊，骑着摩托车杀人的，坐着飞机杀人的啊，用病毒杀人的，都是杀人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文明觉得，哎，我的武器更厉害了，卫星升天了，导弹升天了，有原子弹，有氢弹了，这些都不代表文明啊，这些和文明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只不过说明你杀人犯罪的水平提高了，杀人犯罪的能力增加了，这些和文明一点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啊。这些话我请大家啊清楚。所以啊，雅各拉班是气势汹汹啊！啊，夜间上帝就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说弟兄姊妹，历史啊，如果没有上帝的干预，那如果没有上帝，那就把我们气死了。那我们肯定要是客人，孰不客人，要动手啊！宁肯拼得个鱼死网破，你死我活啊！这个不是东风压到西风，就是西风压到什么？哎，东风。这弟兄姊妹，没有上帝是令你非常的什么绝望的啊！就像美国独立战争啊，美国独立战争当时候大英日不落帝国，那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海军、陆军。那华盛顿带领的军队是什么军队呀？是散兵游勇啊，是迷兵啊，是不堪什么一击的。你这样不堪一击的散兵游勇，怎么能够对抗全世界最强大的大英帝国的正规军团呢？有一次有一个人早起啊，就听到华盛顿在树林里祷告，上帝啊，求告上帝啊。这个人看了就很感动啊，然后就历史学家就记载下来，这个人就讲，那我们的独立战争会得胜，因为我们的华盛顿将军他在祷告啊，是上帝介入美国啊，如果没有上帝的介入，美国不可能取得独立啊，如果没有上帝的介入，那美国13个州是13个国啊， 弟兄姊妹，美国不是一个国家，是美利坚合众国的。这13个州能够合成国啊，不容易的啊，都需要有上帝的介入。今天那很多人之所以啊，因为美国总统大选就睡不着觉，还有没有上帝？所以说我们要做我们能做的啊，同时更要把结果啊交托给上帝。连不信主的人也讲，谋事在人，成事什么在天。所以相信上帝对历史的掌管、监察、护理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这点呢？为什么雅各不服拉班，拉班也不服雅各？拉班想把雅各全家杀了，雅各就想快快逃跑，实在不行就武力反抗。为什么武力反抗呢？你看，第25节，拉班追上雅各，怎么办？雅各在山上支打帐篷。拉班和他的众弟兄也在基列山支打帐篷，干什么？安营扎寨。下一步就有可能两军对峙啊，你死什么我活。为什么没有演变成这样的战争呢？然后你就看到第31章的第31章的他们立约啊，31章39节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监察。这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上帝做监察，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我们立什么约啊？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以后，立约以后我们怎么守啊？今天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过去国务院哪个司的司机干部啊，他说现在我们中国和这个美国和欧洲啊签订的很多商务条约都终止了啊，都废除了啊，什么重新谈判啊，要取得信任关系啊，怎么取得信任关系呢？难之什么又难啊，取得信任关系不容易。其实啊，只有两条，第一你要换人，第二你要改变制度。你不换人，你不改变制度啊，你是还他不还药啊，你说的天花乱坠，人家根本不信你啊。所以说是真正的良性沟通啊，在那种信任关系破坏以后，难之什么又难。好，我们再看拉班啊，追上雅各，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那雅各一看追兵来了，怎么办？停住，支搭帐篷啊，立稳阵脚啊。然后拉班和他众弟兄也在基列山上支搭什么帐篷啊。所以这个方面啊，两个方面还都是慎之啊，又慎的。然后你看到啊，然后拉班对雅各讲啊，拉班是拉班团队的代表，雅各是雅各团队的代表啊，两个团队的代表就要两军面前啊，在两军对峙、两军作战之前，先说话、先谈判啊，不战而取人之兵啊，这是上之什么？上者也。好，这中文一讲，兵者，国之凶器。就是动兵打仗啊，这是非常的凶险的啊！不要轻易言动兵，不要轻易言打仗啊！我们基督徒对美国大选也不要讲，川普啊，宣布建言啊，这个发动啊，这个军队抓捕那些叛变分子啊，这不是简单事的啊！美国把中国灭了，或者中国把美国干掉，你不要那么轻易那么讲。兵者，国之凶器啊！最后千家万户家破人亡，你不要那么随随便便的讲战争的。我们基督徒更多的要为和平祷告，基督徒更多的要为和解祷告，基督徒要更多的为立约祷告，我们不要轻易战争啊，不要轻言啊死亡。然后你看到拉班对雅各讲啊，这个地方就提起拉班对这个雅各的控诉啊，这个地方我们学法律的知道，拉班是原告，雅各是什么？被告啊！现在原告发言了，我们看原告发的很，说的很有意思，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第一，你自己偷偷的离开我，第一个指控；第二个，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你还把我两个女儿给抢走了。两个指控了，你小子，你不光你自己偷偷的走了，你还把我的女儿给掳掠走了。第二个控告，然后说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 并不告诉我呢？哎，这就是指责这个为第一个指控啊，这个进一步阐释啊，你小子偷着跑，为什么逃跑？为什么偷着走？为什么不告诉我？如果你告诉我的话，我可以欢乐，可以唱歌，可以击鼓，可以弹琴。你不是要回家吗？送你回去没有问题啊。你要知道，拉班这是虚晃一枪的。啊，如果这个雅各真的告诉他，你想拉班会为他欢乐、唱歌、击鼓、弹琴吗？那有可能第一不让他走，啊，第二让他空空的回去。啊，雅各已经讲了，你想让我空手回去的。啊，而且哪怕是和平再见，亲人离开，他不会欢乐，不会唱歌，不会击鼓，不会弹琴的。那雅各的那拉班两个女儿和孙子们都走了，他能那么开心吗？哪怕和平离去，他也不可能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啊，所以拉班嘴上流蜜说的倍儿甜的。啊，但是其实这个地方啊是谎言。然后我们来看。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你行的真是愚昧啊！你不光傻，你不光蠢啊，你无情啊，无义，是小偷，是强盗，自己偷着走，还抢走我的女儿，还抢，还不让我这个近亲情和外孙女儿亲嘴，这样的人家常情你都不顾了。哇，你看，如果按照拉班的控告，那雅各典型的是人渣的啊，然后啊，你看到拉巴又讲了，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啊！你看到拉巴有一个地方是诬陷，你什么是诬陷呢？如同用刀剑如去的一般。人家雅各带着他两个太太，带着太太一家走，人家和拉杰和这利亚都是商量好的，和和平平的，彼此相爱的，哪是用刀剑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拉巴的控告中有诬告的、诬陷的。啊，然后底下看，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啊，所以说，拉班有没有动这个念头啊？拉班动这个念头，拉班不光是动这个念头啊，拉班还估计了一下自己的军事打击力，啊，拉班认为我的军事打击力能够胜过雅各，啊，我能够把雅各啊以及啊不投降不归顺的人干掉，啊，所以这个拉班就信誓旦旦的说，我有能力把你灭掉。这是你父亲的上帝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所以说，连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主席习近平先生都讲，举头三尺有神明。拉巴也讲了，上帝向我显现了，不让我对你说好是吗？哎，说歹。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是我们基督徒的上帝，上帝也是穆斯林的上帝，上帝也是国民党的上帝，共产党的上帝，上帝也是那些亵渎上帝之人的上帝，这是他们不承认啊上帝。然后我们再看，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啊，拉班还是在这个强烈的追讨控诉之后啊，拉班显得自己敬畏上帝啊，自己很有人情啊，你想你附加了可以理解啊，你不得不走也没事，但是拉巴又翻个一击，那你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啊拉巴的指责啊，你偷着走啊，你抢劫我的女儿啊，把他们掳掠，而且不让我和我的外孙外孙女啊亲嘴告别啊，没有人情，而且你还偷走我的什么神像。所以拉班直接指控雅各偷了他的神像啊！我们在前面讲是拉杰啊偷走了他的神像，然后我们来看，雅各回答拉班讲：“哎，这个拉班提出控诉，这个雅各就为自己提出辩护，这典型的这个法庭模式的啊。”然后我们再看，你就知道那犹太人为什么特别精通法律啊？犹太人为什么出了很多律师、律法师？啊，法官，啊，也包括天主教教徒，啊，今天在美国为什么最高法院不作为啊？那九个大法官就跟人，就跟美国人就跟养猪一样，啊，你说最高大法院你就管着州和州之间的诉讼，你不管谁管呢？那州和州之间的诉讼，你最高法院你不受理，谁受理啊？ 那就没准受理了。所以很多美国人，川普就直接讲，啊，这些法官是既不 wise 也不 courageous， 既没有智慧也没有什么胆量啊。当然我们知道背后还有很深的隐喻的啊，那大法官这个被录音录下来了，我们绝不能让川普这个混蛋上台。你就看他本来最高大法官是要保持中立的，但是他成了被收买的利益集团的政治什么哎工具了，啊，所以说本来要司法独立，尤其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更应当保持独立。所以你看到美国总统就职宣誓的时候，他们不能够鼓掌的，啊，两帮人不能够鼓掌，军队不能鼓掌，法官不能鼓掌，为什么呢？军队是国家的，不是政党的。法官是国家的，不是政党的。所以法官如果为哪个党这个鼓掌，那你就成了党官了。啊，军队如果你是为哪个党的领导鼓掌，那你不叫国军，那叫什么？党军。所以你就知道，在美国你就看到那些总统就职或者发表演讲的时候，法官坐在那不动，军官坐在那儿不动，那就是保持什么哎中立的，要忠于法律，而是不能够啊站岗啊，不能够站边站线的。好，我们再看，那雅各达喇班说啊，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那雅各讲的也非常直白，说我就怕你到时候把女儿都夺走，剩下我光杆一个让我走，所以我就想带着他们都走，很简单啊。所以雅各他从来不隐晦自己的立场，我就是有这种担心啊，我就是这样害怕啊。然后我们再看，至于你的神像，你在水道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哎，雅各说的这句话有点这个层次。如果雅各知道是拉杰偷的神像，如果拉杰偷的神像有可能被搜出来，然后最后真的是因为偷这个神像就把自己最爱的这个妻子给处死，雅各还敢说这话吗？啊，所以雅各在这儿说话也有不慎之处啊，但是雅各说话不慎之处啊，最后也被啊遮盖了。然后我们来看，说当着我们众弟兄啊，也当着大小姐一起啊，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啊，你就拿去啊。雅各就觉得自己光明什么磊落啊，我没有什么可隐藏的，你搜一搜啊，搜哪个干哪里，你愿搜哪里搜哪里啊。如果我一点东西都没有亏欠你，一点东西都没有偷你的啊，你搜啊，大家都搜，大家都看着哦。所以雅各做事还是光明磊落的啊。很多人指责说雅各诡诈，雅各偷窃，不是这样啊。很多注释家啊，这个他的注释不合乎圣经本身。然后我们再看，底下就马上讲，原来雅各不知道拉杰偷了那些神像。然后我们再看下去三节，拉班一声不吭就搜了起来。哎呀，拉班也不说话就开始搜。拉班先进了啊雅各的帐篷搜了啊，利亚和并两个侍女的帐篷啊，也许这是一个大帐篷啊，没有搜出来啊，就从利亚的帐篷出来啊，进了拉杰的帐篷啊，拉杰有另外一个帐篷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雅各的这个拉班的首先的怀疑对象是雅各，他想不到啊，拉杰啊这么不孝，会偷他的什么神像。然后我们再看，拉杰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驼篓里，便坐在上头。哇，这个地方拉杰也胆大啊，竟然把这个人家的神像放在骆驼篓里。人家的神像本来是顶礼膜拜的，那拉杰一屁股就坐在上面了。他说的不雅一点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拉杰就一屁股就坐在这个自己父亲的神像的上面。这弟兄姊妹啊，拜这些偶像啊，真的是实在愚蠢的啊。所以这些金像、银像、木头像、石头像，有眼却不能见，有耳却不能听，有嘴也不能说，真的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这个人拜这些偶像啊，实在是啊愚顽。然后我们再看，拉杰对他父亲说啊，现在我身上啊不方便啊，不能在你面前起来啊，求我主不要生气。那就是拉杰说 啊，他来女人的啊例假啊不方便起来，那也许是真的啊，也许是一个借口啊，圣经上没有特别解明啊，但是无论如何，这就讲到拉班搜寻神像啊，竟没有什么搜出来啊，这样就告一段落了。然后我们看到36节啊，这个时候就开始进入第二轮的控诉了。啊，第二轮的控诉的时候，这个原告就成了被告了，然后这个雅各就开始控诉拉班啊，所以你看这几个回合是蛮有意思的。雅各就怒斥，愤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分？啊，有什么罪呢？你竟这样的火速的追我，你像跟追贼一样，啊！”然后就讲你磨灭了我一切的家具，那收出什么来呢？因为嘎啦都收了，收什么呢？什么都哪个东西是你偷的你的？你说我们偷了你的神像，神像在哪儿呢？啊，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这些亲人这么多人，街坊邻舍都看一看，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啊，所以说雅各理直气壮啊，义正辞严。我在你家这20年，哇，不光是眼前的事了，然后就叨了20年的苦水都要吐出来。20年了，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就是我对你的羊牧养的很好。你群众的公羊我没有吃过啊，按说我给你看过羊，那我吃羊肉啊也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圣家讲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牢笼他的嘴，啊，做工的得工价是应当的。啊，雅各就讲我没有吃过，啊，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自己赔偿。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什么意思呢？就是中东的法律，牧羊人的法律，你为别人看羊，如果是被别的野兽撕裂的，这个不能算数的，不能让别人赔偿的。啊，这在法律上我们讲是属于不可抗力的。啊，你不能够啊，这个偷偷的野兽来了啊，你不能让牧羊人和野兽硬亲，人死了也得保住你的羊，这不行的。啊，第二个贼来了啊，有的是让这个看守的人赔。啊，但是大部分来讲贼来了啊，偷走了羊那一般也不用赔。啊，但是雅各说我不光是仁至义尽，我做的远远的超过我应当做的。本来我看羊我可以吃你的羊啊，本来那些被野兽吃走的，本来那些被贼偷走的啊，这些我不用赔的，但是这些方面我都用自己的羊赔上。那弟兄姊妹，你看雅各这地方他确确实实守约的啊，虽然雅各也有他的心眼啊，也有他的算计啊，但是雅各也是在法律的诚实的范围内尽他自己的聪明的。然后我们再看，所以这样这个雅各就讲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的去的你都向我索要，那就是拉班还是很刻薄的，你都向我索要，你不该向我索要，但是你向我索要，你向我索要，我二话不讲都给你啊，好不好？我白日受尽干热，夜晚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中国人讲不劳动不得食，雅各就是这样啊，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都是劳苦大众啊，都是劳动阶级。虽然他们啊承蒙上帝的应许啊，虽然他们有王子的尊严啊，但是他们都亲自动手的啊。今天在美国，今天在欧洲，最可怕的就是不劳动者也得食啊，不劳动者也投票。越是不劳动者得食的，他越要投票，他越要支持那些谁给他喂的粮食更多，谁给他许诺的福利越多，他就支持他们。啊，所以那些无良的政治流氓啊，就开一些支票啊，免费教育啊，免费治疗啊，免费住房啊，免费吸毒。怎么叫免费啊？你家的钱吗？还不是这个人家劳动人民的钱啊，还不是劳动者的钱啊？你把劳动者的钱转给那些能劳动是不劳动的人，这不是抢劫吗？啊，所以说你就知道西方民主的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不劳动的人 试图通过选举来得到同样的财富和待遇。啊，于是相对于那些没有政治理想啊，只想得到权力的那些政治流氓们啊，他来迎合啊那些不劳而食的抢夺者的愿望，这样他们就理应什么外合，这样就把国家给吃空了啊，吃垮了啊，吃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财政赤字就空前什么哎巨大。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民主是隐藏着颠覆自身的巨大的危险和祸害的。但是感谢上帝，你一定要知道美国不是民主国家，美国是共和的国家啊，民主这是其中的一个什么原则啊，这个方面我就不用不多细讲。好，然后我们来看，所以雅各就讲，我这20年在你家里啊，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好啊啊，你让我本来我要一个女儿拉起结婚啊，服侍7年就算了吗？你硬把利亚塞给我，又让我干7年活。你看雅各心里也是积满了这个非常大的怨言和怒气，然后就讲说这个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啊，你说你的羊群，那我给你服侍你6年啊，给你打工，给你干活，你有4次改了我的工价，这是我的工价的，这是我劳动当得的，而且你反复改工价，你还是人吗？你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啊，这么抠，这么可不待人，你还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拉班已经150岁了。拉班已经150岁了，那差不多也得给7个半死。然后我们再看，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上帝，那没有说到拉班的一点好处，只说到如果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哇，你让我为了两个女儿劳动14年，然后我又做工给你6年，哇，白天这样累，晚上这样累啊，20年真是风霜雨雪，容易吗？你最后还想打发我空手而去，你这个老贼，哇，又差一点没有说老贼了，这肯定也不说舅父，也不说岳父啊，没有任何尊称了，你坑我的。这你看到雅各这地方就从这个被告变成什么原告了。啊，他开始控诉拉班，然后最后说，上帝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我。啊，说说上帝实在是一个公义的上帝。啊，如果上帝不捍卫公义，弟兄姊妹，世界就绝对没有公义可言。为什么？世界怎么有公义可言？啊，人，你善人总是有个底线啊。那个恶人是什么呢？那说的不好听，过去有的人讲啊，伟大领袖你怎么夺得政权呢？他说人要忍到无耻啊，斗要斗到无情啊，你处于下风的时候，别人让你吃屎啊，你就卧薪什么尝胆啊，这个好死不如赖活着，你一旦得死就把他们都干死啊，灭他们十几代，灭他们90族10族，没有任何底线。所以我们伟大领袖总结讲，你怎么得胜的？人要忍到无耻啊，斗要斗到什么无情，然后当着皇帝了，哎，我是和尚打伞无法什么无天啊，你就知道人不敬畏上帝会有公义吗？会有公平吗？啊，所以托克维尔就讲，那些打着宪政民主自由的旗号的人啊，最后都是窃国大盗啊，最后都是窃天大盗，啊，最后都成为毒妇什么迷贼的啊？为什么呢？啊，没有权力的时候，那总是利用这些作为争权夺利的口号，啊，真正大权到手了，死都不放下的啊！你就看到啊，我们伟大领袖就当到死的。然后我们再看，拉班回答雅各讲：“哎，这个地方就很进入另外一个镜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是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 啊，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你看，拉班就干脆不讲理了，这是我的，那是我的，一切都是我的。哇，普遍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啊！啊，拉班这个口气就典型的像我们老祖宗秦始皇一样。啊，当然，拉班在这儿说的还是没有底气啊，都是我的，都是我的，啥都别说。但是，拉班就说：“来吧。”啊，拉班心里很明白，拉班还没有到疯狂的地步。拉班就说：“来吧。”哎呀，也别说了，我说的你也不要反驳了，哎，也不要驳我的老脸了。啊，我就这样讲，都是我的，都是我的，都是我的。啊，你不赞同，不赞同不要紧啊，咱们立个约，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啊，所以我们看到从对峙到立约。你做你我中间的啊证据啊，或者是证人，兄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当这个英国法律史学家这个梅因讲到文明啊，啊，就是从身份到什么立约啊，要按身份的话怎么办？老板讲，我是你爹，我是你岳父，我是你舅父。啊，我是皇帝，罪长臣死，臣不得什么不死，哇，这个身份就决定了命运了。那还有什么说的？啊，最后大家就都正当爹，正当爷爷啊，舍得一身货，能把皇帝拉下马，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所以大家都不注重劳动，都不注重工作，都不注重修养，都注重改变自己的身份。如果你不改变你自己的身份，你什么都没有。啊，你改变自己的身份，小鲤鱼跳龙门，那你就这个不得了了，啊，所以说野蛮的社会整天忙着身份，啊，整天忙着跑官，啊，但是真正文明的社会，啊，你就想，啊，有的人讲，哎呀，这个川普总统这么大的事情，那美国怎么不动荡呢？弟兄姊妹，我跟大家讲，美国总统，这是很多没有能耐的。啊，没事干的，才做的。那很多美国的精英，人家不参政的。啊，而且美国的政权的设计就是选个流氓，选个傻瓜。啊，他也不能够做多恶的事，不能做多傻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总统的权力非常什么有限的。啊，所以说千千万万啊，美国总统选举是重大事件啊，但是也没有重大到啊哪里去。好，让我们再看。所以雅各就拿一块石头啊，立作柱石啊，这个立石为证。这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啊，这个美国首都最中心的地方华盛顿纪念碑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天安门广场最核心的地方是什么？人民英雄纪念碑。说这个立碑啊，都是标记性的。立碑啊，都是立约型的啊。当这个华盛顿纪念碑，那就说明美国的缔造者华盛顿啊，他是敬畏上帝的啊，他是祷告的啊，美国是与上帝什么有约的啊。但是当我们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时候，那就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啊，我们是人民共和国，真的是人民共和国吗？就说就像中国一个著名的系列电视片啊，大家去看很有意思。以人民的名义啊，就是以人民的名义贪污，以人民的名义害人，以人民的名义发财啊。那个电视片是中国大陆拍的，很有意思的。以人民的名义啊，还不如以华盛顿的名义啊，还不如以某个人的名义。你做皇帝就做皇帝，那叫光明磊落。但是以人民的名义，那就叫欺天大盗。好，然后我们再看。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石，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头，堆聚石头，这就是立当时立约的这个标记啊。”然后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在便在旁边吃喝啊。所以说，你就看到这地方三个仪式性质的：一个石头立作柱子，第二个啊柱子旁边堆上石头啊，第三个啊立到柱子。堆上石头，大家一起吃喝，啊，这个你吃这个饭，那就代表你同意这个约，啊，你也见证这个约，啊，众人一同见证，啊，我们知道这个啊，内蒙草原有敖包相会， 啊，那个地方也是有石头，也是立约的地方。那个地方立两个约，一个是你与你的上帝立约，神灵立约，啊，第二个是啊，这个情人相会啊，彼此立约，啊，姐妹夫妻那也是立约的，啊，所以这个奥包相会啊，也是有立约的含义。啊，这个方面我不一定特别懂，啊，我只是稍微讲一点我自己知道的一点。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儿立约，底下再看，好，拉班城。那十堆为伊加尔沙哈都塔，啊，伊加尔沙哈都塔，啊，伊加尔就是亚兰人，啊，就是十堆，沙哈都塔就是见证，啊，就是这十堆见证我们什么？哎，立约。雅各却称那十堆为加利德，啊，加利德是希伯来文，意思也是十堆见证，所以括号里面就写着今日这十堆。做你我中间的啊证据，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这儿既有亚兰文，也有希伯来文，这就是一个国际性的条约的。然后我们就知道亚兰人，亚兰的国家啊，那个时候国家小国啊，这个雅各啊就代表说希伯来文的啊雅各以后的国家啊，所以说调节国际关系通过什么？通过立约啊，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之间都要通过立约的方式来解决争议，这就是文明。好，然后我们再看，啊，我们看四十八节，拉班说：“今日这十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啊，因此这地方啊名叫加利德，啊，又叫啊米斯巴，啊，米斯巴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守望塔，啊，守望塔，啊，守望塔意思就是说神灵。”我们呼求神灵再次守望，再次监察，到底是哪一方违约啊？哪一方违约？过去我们在山东说你要违约，天打五雷轰，哇！你说天打五雷轰，你吓得人不得了。那这个上天一下大暴雨啊，一有电闪雷鸣的时候啊，那些违法的、那些犯约的啊、那些不孝敬父母的、那些杀人放火的，都吓得在那里哆嗦腿儿。他就怕这个天打什么五雷轰，哎，不管是中国古代的文化啊，还是雅各在这儿，都是呼求上帝来见证、来检查、来守望啊，做这个啊守约的最后的神圣的超验的根基的。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检查，所以这个米斯巴就是检查，就是守望的意思。然后你就看到这个立约的条件是什么？到底立约有什么实质呢？底下看，第一，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虽没有人知道。求上帝在你我中间做见证。说拉班还是老大，啊，只许州官放火，不兴百姓鞭伤，所以他就限制雅各，雅各你不得另娶。那就是意思说，我这两个女儿，两个侍女，啊，我这些子孙后代是继承你的产业的，啊，你不能在我的女儿之外另外娶妻娶妾，啊，所以说拉班就对雅各。啊，在七世方面限制。第二个方面，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十堆和柱子，这十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并不过着十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着十堆和柱子来害我。这就是边界。所以国和国之间划定边界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就知道，在美国有著名的两大边界，一大边界是美墨边界，美国和墨西哥，不光是派军队巡逻，而且川普还花那么多钱修墙，而即使修墙，也有人口贩卖的，贩卖妇女、贩卖孩童的，贩卖毒品的，啊，基本上是贩卖人口、贩卖什么？哎，毒品。那为什么墨西哥是天主教国家？为什么这么烂呢？啊，墨西哥其实它的宪法也是从美国照搬照抄的，啊，所以说如果你要迷信宪法民主的话，那墨西哥也是宪法民主，也是总统选举啊，三权分离啊，那为什么墨西哥这么烂呢？ 为什么这个美墨边际啊是贩卖人口、贩卖毒品的汇集之地呢？那因为墨西哥人这个天主教啊，没有塑造迷信迷信啊，所以你看南美洲，托克尔的南美洲比北美洲更富裕啊，自然条件更好，但是为什么500年天主教把南美洲搞成什么样？你敢委内瑞拉啊？你看这个墨西哥，原来这个智利，那这个当官的那个暴政，什么知识分子啊，什么教会领袖啊，把你拉到飞机上，直接就投到山里、投到海里去了，那是大规模的政府的恐怖主义行为啊！这是发生在天主教国家啊！你看，在另外一个著名的边界，美加边境，那美加边境那么长，一个兵也没有，那为啥？为什么加拿大人不向美国偷啊？为什么美国人不向加拿大偷啊？因为都是新教文化啊，都是敬畏上帝、守约守法的，都是很发达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有边界也不管用的，但是没边界更不得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就看着信仰立约到底是何其什么也重要。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拉班和这个雅各所立的约就两大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啊，雅各不得在拉班的女儿之外另外再娶啊，这是家庭的限定啊。第二个，以此为戒啊，拉班的人不会过界害他们，雅各的人发达了也不能够过界害拉班的人啊，这是国家之间的什么边界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家国天下都需要立国立界。好，我们再看，但愿亚伯拉罕的上帝和拉赫的上帝，就是你们父亲的上帝，在你我中间判断。所以这个地方也很怪，为什么拉班不以自己的神的名义起誓呢？因为拉班的神像被拉杰偷走了，那个拉班就很害臊，很抬不起头来，那自己的神像都被偷走了，那自己的神家的神像都看不住，那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算了算了，别提我的神了，哈哈，别提了，那个神像都没有找回来啊，这个神像都丢了，你说他怎么保佑我？所以拉班也不提他的神，也不提他的神像。拉班说，但愿亚伯拉罕的上帝、拉赫的上帝，就是他们父亲的上帝，在我你我中间什么判断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连拉班也不得不承认啊，这位真正的上帝啊，那是上帝啊，那是他们之间立约的监察、见证和凭证。好，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雅各也很老练了，二话不说啊，老岳父、舅父，你150岁了，你说什么啊，还基本合理，没问题了，没问题了啊。所以这地方雅各也没有什么争议啊，立约立约啊。当然雅各也是认真的，也是严肃的。然后我们再看，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又在山上献祭啊，请众弟兄来吃饭啊，他们吃了饭便在山上什么住宿啊，在山上住宿，高峰会议，高峰体验。那我们就知道中美高峰会议啊，高峰体验啊，雅各和拉班在立约的时候高峰会议啊，高峰体验。弟兄姊妹，这地方我们更多的思考，中国人讲的高峰会议、高峰体验啊，我梦见耶稣了啊，我梦见就跟那个啊，中国大陆有个著名的异端分子啊，我20年前听他讲，我六岁的时候啊，在河里游泳啊，梦见三一上帝向我显现啊，三个白胡子老头啊，每个老头前面有一张桌子啊，每张桌子前面有一本圣经。我的心里说，哎呦，那三位一体的上帝成了三个白胡子老头了，真是妖言惑众啊啊。你要知道中国很多的洪秀全史的牧师、洪秀全史的宗教领袖都是这样的啊，梦见三个白胡子老头，这就成了上帝了啊，他就做教会领袖了，既不需要德行啊，也不需要学习，也不需要大家选举，也不需要大家这个立定制度，就说哎，上帝给我说了，哇，你服得服，不服也得服，这是妖言什么惑众。所以拉班和雅各的高峰会议是以立约为顶点的，摩西上山是以立约为顶点的。弟兄姊妹， 耶稣基督流出宝血是以立新约为顶点的。啊，弟兄姊妹，世界历史巅峰的时候，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的时候，是以什么为顶点呢？天开了，天庭中就出现了神的法柜约版。所以弟兄姊妹，一切的民间宗教啊，你不管它是用低级的形式高级的形式出现，它都不会提到约，不会提到法，这样呢，其实它是无法什么无天，故作神秘，玄之又玄，妖言什么惑众。但是圣经中最高级的神秘体验，上帝向亚当显现，上帝向摩西显现啊，摩西登上山领受上帝的圣约法版啊，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我们的新约，包括世界历史往来，天庭开了就出现了上帝的法规什么约版。所以说最高峰的体验并不离开具体的圣约和律法。所以一个宗教的高明之处是什么呢？把深刻的神秘体验和明确的理性约法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高人，这就是高级宗教，这就是高级体验。如果你只讲法律，那是冷冰冰的呆板僵硬死教条，没有多大意思，没有生命的。如果你只讲神秘体验，没有圣约，没有律法，那你乱说，说啥都没有凭据。所以说，这就是说，至高的宗教是理性主义所代表的圣约和律法，以及神秘主义所代表的与上帝相遇，是完美的联合在一起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五十五节，拉班清早起来，与他外孙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你看拉班一开始见到雅各啊，从迦南地来的时候赶紧跑去啊，抱着雅各就啃啊，当然不是啃啊，抱着雅各就亲嘴啊。那个时候这个生旧关系，外甥和舅舅的关系还是有亲情的啊，还是默默含情的，还是有真感情的啊。但是过了20年，拉班只是和自己外甥女儿亲嘴，和雅各呢二话不说撒腰那了。这是曲终人散啊。啊，所以说人世间啊，20年拉班可能没想到这样。雅各可能也没有想到这样。啊，一开始的时候花好月圆，最后是曲终什么人散。所以弟兄姊妹啊，啊，不管雅各和拉班的关系怎么好，啊，真的是，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啊，我们不彼此相爱，啊，哪怕你甜的像蜜罐一样，啊，到时候臭了，啊，到时候分离了，也是非常的什么，哎，凄惨，啊，但是同时我们又要理性的讲，哪怕是你不服他，他不服你，难道一定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吗？也可以立约，井水不犯河水，你不要到这边来害我，我不到你那边什么害你啊，这也是非常理性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人犯罪啊彼此残害的状况下，能够立约，能够守法，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定的宪法，有一定的民法和刑法，虽然不理想，这完全胜过没有民法没有宪法，直接由人民法庭帮你审了啊，还是有进步的，还是相对而言有一定底线的啊，这些也是文明啊，这些也是进展，虽然不尽什么仁义。我的兄弟们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这个对峙啊与立约啊，希望我们从拉班和雅各的对峙和立约的中啊，您要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相处啊不容易。啊，越是爱主的人啊，越是劳动的人，你越冤屈，越受害，越有口什么恶辩，越被别人什么追杀。哪怕你像耶稣一样，也会被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不要觉得你冤屈， 那耶稣冤屈不冤屈？父啊，为什么离弃我？有什么理由耶稣被人离弃？有什么理由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不要觉得你冤，不要你觉得你屈，在这个世界上呢，你作恶的受报应，你不冤屈，你为义受苦的，也是举步胜数，但是关键是我们要晓得，上帝向拉班显现，但是今天更重要的是，上帝不仅向拉班显现，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向他的选民显现，向罪人显现，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能够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真正与神有约，真正彼此相爱，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福气。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在拉班和雅各的对峙和历略中，我们看到拉班对雅各有那么多的指控，雅各对拉班也有那么多的控诉，两个人甚至没有和解，但是仍然能够奉你的名立约，在家庭方面有规矩，在两国之间有疆界，可以你不要害我，我不要害你，可以共荣共存，这也是你普遍的恩典。主，你更是在基督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使外邦人，使犹太人，为主的，为奴的，我们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认罪悔改，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与你有约，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同被义灵所感，这是何等的高峰体验，这是何等的高峰相会。主，求你使我们更深的认识你，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你为我们所立的圣约律法，更宝贵你借着耶稣基督所传递给我们的赦罪的公义的佳音。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